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不知您是否和我一样，每到不知道要吃啥好的时候，就会打开各种社交软件，看看别人的分享和评分，听听美食博主的推荐和测评。这几乎啊是近年来大家获取美食信息的主要来源吧。今天的节目呢，我就要带您去认识一位美食博主，他坚持不接商单，自费探店，真实测评南京角角落落里的美食宝藏。他闯到南京近十年，拥有数家不同类型的餐饮企业。最特别的是，他来自台湾。他就是人称比南京人还要了解南京美食的台北麻吉大叔谭俊。
大家好，我是台湾麻吉大叔啊。今天去这家店呢、给大家三组关键字：台湾夫妻，排行榜第一，人均10块。大叔来南京已经9年半了，然后也算是半个南京人。那今天以新南京人的身份，带大家去一家在南京开店的台湾老板店 ，Let's go。
说起这位台北麻吉大叔，其实我和他相识已经有快8年了，只不过那时候呢，他还不是美食博主，而是南京一家很热门的台式小火锅店老爷锅的老板。当时啊，他就很热情地给我这个顾客介绍了很多台湾特色小吃，很专业，很风趣，很热情。后来我看到了他的视频，知道他当了博主，依然喜欢穿黑衬衫，依然反戴棒球帽，依然热衷于和大家分享美食心得。今天我就邀请到了这位来自台北的朋友，请他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美食达人是如何炼成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麻吉大叔。
那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台北麻吉大叔？
台北哦，因为我是台北人嘛。然后麻吉的话，在台湾的意思里，其实就是好朋友、好兄弟、师长，然后的意思。所以就是我是来自台北，然后希望未来当你们好朋友的大叔。
可是看起来是很年轻的一位，为什么要称自己大叔呢？
因为实际上我不年轻啊，我快奔五了，都叫大叔不过分吧。
其实大家对你年龄，很多人一开始都觉得台北麻吉大叔应该最多也就30多岁，可是当我知道说你来南京都已经有快10年的时间的时候，我还是蛮惊讶的。你第一次到大陆来是什么时候？
我第一次到大陆来的时候是我小学的时候，那时候91年吧，92年，那时候我爸妈在这个深圳那边工作嘛，然后暑假的时候来找他们玩。
后来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会自己也到大陆来工作呢？
因为我自己工作的话，其实跟我家人是没有关系的。然后那时候的话，会觉得说小时候常来大陆，所以会知道，大陆跟台湾的餐饮啊，有一定的，当时的话是有一定的差距啊。然后会觉得有一个这种小火锅嘛，然后一种比较新式的小火锅，大陆这边没有。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是个机会，然后就想来尝试看看。然后当时就跑去上海了，开了第一家店。然后后来因为就是经验不够嘛，然后就选址有问题，然后后来就倒闭了。
这是你的第一次创业吗？
当然是第一次创业啊。
就一开始没有想在台湾先创业一个什么项目做做看？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 商机的问题。我觉得你今天去一个市场，首先这个地方要没有这个东西，你才有机会。如果在台湾到处都遍地都是，你在开，那你不是跳红海吗？所以那时候想法很简单，大陆没有这个东西，那我把这个东西带来，那我觉得他就有机会。
嗯，在上海第一次尝试不是很成功，那第二站去了哪里？
后来就跑去了镇江嘛，然后那时候有个长辈，然后他们在镇江刚好开了公司，然后觉得我这个东西在镇江江苏大学城旁边很适合，然后觉得我可以去再试试看这样。
在镇江开了几家店当时？
当时我们在镇江开了两家店，对，然后在镇江，当时在镇江大学城，觉得开得不错，蛮成功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到镇江市区了，在镇江市区也做了，蛮成功的。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要在越级挑战嘛，然后我们就想说，来南京试试看，对，就开了南京了。
开到南京的第一家店选在哪个地方？
在南京的第一家店我们开夫子庙的水平坊。然后水平方这个水平方商场的负一楼，对。
然后慢慢的扩展出来。
对。
老爷锅当时开了多少家在南京？
老爷锅当时在南京开到最多的时候开了大概16家吧。
可是你现在好像除了做小火锅以外，还有别的内容吗？
对，我后来我们还开了烤肉店嘛，然后还开了一家台湾菜。
现在一共有几家？
现在总共的话，我们在南京总共还有9家店，老爷锅的话还有4家店，然后烤肉店的话叫肉大爷，还有一家台湾菜嘛，台湾菜的话在仙鹤街，对。
也就是说，现在在南京你还有9家不同的餐饮店，4家火锅、4家烤肉和1家台湾菜。
对，没错。
到现在为止呢，肯定老爷锅依然是你感情最深的一个品牌嘛，因为做了最长的时间。可是从做这个美食到当美食的博主，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跨越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说我自己来试试做美食博主？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后来在南京，当时我们也成立了办公室，所以其实我就团队的话分工合作啊，就是各方面就是会比较齐全一点，所以我个人的工作时间其实是没有那么满的，然后所以会觉得说自己又喜欢吃，然后餐饮又是我的本业，然后所以想说那时候就想说可以出来试试看啊，然后就可以拍一些短视频记录生活，然后也可以去南京各个地方去找一些觉得好吃的店去尝试看看，然后顺便记录下来。然后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找一件有趣的事去尝试看看，然后觉得会蛮好玩的。对。
那现在你美食探店选的这些店，大多是你自己喜欢吃的，你觉得好吃的，还是你的小编推荐的？
它这个东西是就是综合的，有些是我自己以前的口袋名单，然后有些是小编推荐的，然后有些是就我们评论区嘛，然后有粉丝推荐我们的，然后但是我们都会做功课啦，就是首先我们会排除掉网红店，我们肯定是不去看的。我们所谓的网红店是什么？就是它只适合拍照打卡，颜值很高，设计很漂亮，很赞的那种，那这种就我们肯定是不会去的。然后但是有些网红店是它的产品是很 OK， 产品很棒的，然后但是人气很虎，就东西很好吃，这种我们还是会去。那所以我们说的网红店的话，就是只重视觉不重产品，这个我们就会先省略掉。所以就变成说，不管是我们这个小编啊，然后我个人啊，然后是那个粉丝推荐的，就是我们出第一个我们自己吃过，那肯定去就没有问题。然后如果是粉丝推荐的话，我们肯定是会先做功课的，那确定这个东西是大多数人对这口味是很赞赏的，我们就会去尝试看看。
那每次像你在介绍美食的时候，滔滔不绝的说出它的各种优点，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还蛮难的，就很容易词穷嘛，就说这个真的很好吃，然后后面要有一大段话，这都是你提前要写好台词吗？
没有，我们都随机发挥，我个人觉得我讲的也没很好啊。对啊，只是就真的就把真实的一些感受说出来，就比方说这个这肉没有什么腥味啊，很新鲜啊，然后是比方说这个鱼很嫩啊，然后还有他的一些做法，然后就是你吃到什么就传递给大家什么，就是比较真实啊。我个人觉得我自己讲的也没有其他那种 专业的播出号，但是我们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实，然后因为我们不接商单嘛，然后也不接这些广告，然后我们去看电影都是自费，我们也不认识老板，然后我们就默默的去吃，默默的去拍，然后好的东西就推荐给大家，我也没有讲的特别的好，对，就是就真实的反应。
但就是因为你的这种很真实的分享，所以网上大家都说这是一个比南京人更知道南京美食的台湾人。在口味上，作为台湾人，你觉得南京的口味和你在台北的时候，你们的那个口味差异大吗？
其实我个人觉得哦，就是以前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我觉得差异比较大。可是到后面这边，尤其沿海城市，其实当然包括南京，然后这个口味越来越包容，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元。那所以我觉得，包括刚来大陆的时候，会刚觉得大陆那边口味特别重，然后可能油也会特别多。哎，可是这几年开始就变得比较清淡，然后油也没放那么多，然后口味慢慢的越来越包容。那这其实我是蛮大的感受。那但是跟台湾比起来的话，南京这边口味还是比较重一点。可是因为我在南京待很久，待了快十年了，然后所以有时候现在回台湾，我还觉得台湾的东西太淡了。
我觉得南京人好像比台湾那边要吃辣的多哎。
哦，对，我觉得南京那边我蛮意外的，很多年轻人特别会吃辣，而且我觉得那种辣对我来讲都是到达变态辣的等级。像我刚来大陆的时候，我真的是一点辣都没不能吃。那现在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慢慢越来越能吃辣了，因为就跟着那个南京的朋友一起吃嘛，他们吃什么就跟着吃什么，就吃辣我就跟着吃辣。我觉得吃辣是能锻炼的，真的对。而且我觉得南京的辣是真的挺辣的，对吧？我那有时候去重庆啊，吃这个成都那边吊脸，我不觉得重庆、成都那边的辣会比南京那边辣多少，对吧？倒是那个江西那边，我认为真超辣。我觉得全国最辣的地方在江西吧。然后南京其实也是挺能吃辣的，对吧？当然南京本地有些人也是不吃辣的，可是年轻人蛮会吃辣的。对，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2并按请自荐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伴随寒假的到来，校园游也成了高校承担社会责任、释放文化影响力的重要窗口。 近期南京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校相继宣布在寒假期间开放入校登记，校园里也迎来了大批市民游客，感受高校办学历史底蕴，欣赏人文自然风光。
15号，南京大学寒假校园开放日首日，校园内北大楼、校史博物馆、李四光旧居、赛珍珠故居等地，处处是驻足参观的游客。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确是特别有历史底蕴的一个学校，在包括在校园里面有很多的那种就是历史的那种古建筑啊。
我觉得孩子如果能有机会到这个像南京大学这样的著名学府进行参观，在孩子心底当中呢会埋下一个种子。
记者发现，来参观的主要是学生，既有来宁旅游的大学生，也有初高中生和小学生，其中还有一对特意从甘肃而来的父子。孩子张文瑶正在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念高二。张文瑶告诉记者，南京大学是他的梦中情校，学校深厚的历史底蕴一直吸引着他。放假之前，他和家人便计划要来南大看一看。临行前得知南大公布寒假校园开放日的消息，一家人十分惊喜。张文瑶秒速预约了鼓楼校区。13号，他们抵达南京，
选择这个鼓楼校区这样一个古老的校区来参观，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荣幸。从走过李四光故居、南京林大学的旧址，这其实就是南大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是我梦想中的大学。
去年以来，一些高校曾间断开放过，比如去年暑假和12月梧桐节期间，东南大学曾向市民开放。去年樱花季，南京林业大学也邀请市民游客打卡南林大的限定美景。新年伊始，省内高校相继宣布了寒假期间开放入校登记时间，部分高校则已悄悄打开校门，不再需要预约。不难看出，大学校园向社会公众开放正在逐步推进中。
旅游市场整装待发，年货市场日益火爆，各式各样的伴手礼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点缀。那么在我们江苏，哪些地方土特产更是不容错过呢？让我们一起到苏地优品江苏地理标志民俗文化专场活动现场去看看吧。
在南京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有人如知苏地优品江苏地理标志民俗文化专场活动的产品展销现场，富宁大糕、富宁大米、邳州台干、南京雨花茶、淮安茶伞、镇江香醋的展位前，很多游客品尝购买。富宁大糕是深受盐城富宁当地民众喜爱的特色食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富宁大糕的特色就是白如雪，甜如蜜，薄如纸。它在我们阜宁呢，它有这样的一个过年的风俗，就是大年初一的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吃一下这个阜宁大糕，又叫开口糕，它寓意着就是新的一年步步登高。
据了解，2009年阜宁大糕被批准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1年经核准注册为地理标志集体商标，2016年阜宁大糕制作技艺被确定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理标志就像农产品的身份证，比如无锡惠山的阳山水蜜桃、南通如东的狼山鸡、苏州常熟的黄金小玉米，还有南京云锦、宜兴紫砂、盱眙龙虾，这些都是江苏拥有的地理标志资源。近年来，我省加大地理标志产品线上线下宣传推介，打造苏地优品品牌，让江苏的地理标志能够叫得响、卖得好，走出江苏，走向世界。省知识产权局产业促进处处长丁兰告诉记者，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活动，把江苏有代表性的地理标志的产品汇聚起来，那么在现场呢，通过这种现场的品鉴现场的手工艺品的这个技艺的表演，让大家在这种浓浓的年味里面去感受地理标志，关注地理标志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把其中蕴含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一瓶醋一瓶茶，在这些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地理标志产品背后，浓缩着一方水土的资源优势，凝聚着一方百姓的勤劳汗水。据了解，江苏省经过国家批准的地理标志产品和商标大约500件，总量位居全国前列。地理标志产品年产值超过2000亿元，带动就业人口超过1500万人。
我们江苏自古经济、教育、文化都很繁荣，自然景观与文化底蕴交相辉映。无论是热闹的旅游市场、火热的餐饮市场，还是繁荣的年货市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为春节增添着浓厚的氛围。 春节到来前的消费升温不仅仅啊是一个经济现象，它背后所代表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感受着消费旺起来，百姓乐起来，这不仅是一个节日的来临，更是新一年希望的开始。
何处寻芳华？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地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随着江苏城市建设步入快车道， 城市到底需要注入什么，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城市更新，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融入城市更新，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位于老城南的小西湖是江苏南京22个历史风貌区之一。2019年，南京市启动小西湖历史风貌区建设，并作为老城保护更新重点示范项目。如今，这里已从昔日的老旧棚户区变身为潮流打卡地。南京历史城区保护建设集团董事长范宁：
老百姓的习气、习性、生活状态，那每个地区是不一样的，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属性，所以它这个也是城市的独特标签。只有老百姓在的街区里面才是有活力的，才是有灵魂的。
包括小西湖在内，南京已公布三批次42个城市更新试点项目。2022年初，南京发布城市更新试点实施方案，提出居住类、生产类、公共类、综合类四个更新项目分类。如今城市更新项目在南京多点开花，逐步从样本进入量产阶段。南京市建委建设二处处长董文良：
包括呢老旧小区等居住类地块、旧厂房等生产类建筑、滨江岸线等公共类的空间，还有呢就是这三种类型组合成的综合类的片区，完善老城区的基础设施的配套，强化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同时呢，我们会妥善处理好保护城市记忆和彰显当代城市风貌的关系，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
在扬州，不断完善城市更新的政策包，推动着古城保护的更新利用。近年来，扬州修编了《扬州古城明清历史城区民房建设管理办法》等文件，创新出台了《扬州古城传统风貌民居修缮技术导则》、促进古城文保单位和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的路径等政策法规，让古城内的传统民居修缮顺利得以实施。扬州市住房和城乡古城保护管理处处长王鹏：
目前我市已出台八项配套政策，还有多项政策正在研究制定当中，这些政策都将服务于城市更新项目，让广大市民企业能更好地维修、租赁、交易、经营，
修缮老建筑，再造新空间，注入新业态。江苏历史文化街区持续践行城市更新创新理念，将修缮保护改造提升与消费新场景营造有机融合，孵化更多具有文化标识和特色的地标，既让人们感受到城市记忆，也成为彰显城市发展活力的窗口。一条平江路伴作姑苏城，漫步于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城门排列，街巷纵横，水道交错，游人如织。这里是苏州古城保护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而如今，细心的市民游客会发现，不少原本处于相对偏僻的古建老宅，经修缮后正焕发耀眼光芒。
我们杭州过来，住了好几个晚上。
平江路南十子街十号的苏州文旅花间堂探花府，是隐于繁华都市中的一处苏式老宅。这里内设客房21间，每间面积在30至50平方不等，以大床居多。虽然入住价格不菲，但日均出租率仍然高达80%左右。酒店主管张晓东：
我们旁边就是比较嘈杂的平江路，然后比如说您回到了酒店，就好像带来了另外一份的安静，就是说住在酒店里比较清新，比较脱俗。然后因为宅子是一个历史文化建筑，比较具有特色嘛。
据了解，这里曾是苏州望族潘氏的府邸，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这里也成为近十年来苏州古城修复的体量最大、全部投入使用的古建遗产。苏州明城集团古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殷明：
现在因为保护好了之后，我们现在业态植入进来之后，它就能够代表苏州的一张名片啊。外地的我们同行这种学习交流，包括我们的这种沙龙，还有这青少年的这种遗产教育等等这些，这说明除了创造经济价值，但是软性的文化的这种普世，包括它这种价值的一种传播。
扬州广陵区仁丰里街区700米的巷子足以让游客终日流连。仁丰里街区改造约从2013年发力，当时文化站就开始搜集整个辖区的文史资料，包括古树、古井、古宅，每条街道的历史传说等汇编成册，挖掘历史资源禀赋。同时向上申请改造保护资金，在改造初期资金紧张的情况下，街道探索出一条收出租模式。扬州汶河街道工作人员朱娟告诉记者：
我们老百姓闲置的不用的房子，那么我们可以跟他谈长期租赁合同，最短的是10年，最长的不超过20年。那么我们先取得一部分房子的租赁权之后呢，然后我们把控业态，来引进一些 民间资本的入驻，所以我们就有了第一批我们的文化空间，也是延续了我们仁丰里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一个文脉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规划之初，仁丰里街区改造的宗旨就是以居住为主，以商业为配套，这里没有拆迁过任何一户原住民。朱娟表示，十多年里仁丰里变化这么大，所有的工程项目加在一起，政府的投资可能不超过3000万元。
我们就花了就是很有限的政府资金，都是用在基础的民生工程上面，然后撬动的是更多的是民间的资本，让他们来活化利用闲置的一些房屋，
延续风貌区历史文脉，让历史文化街区活力重现。在南京不得不提一条热门 City Walk 路线，南京颐和路街区整体采取的是保护和织补结合的更为精细化的城市更新模式，对文物建筑修旧如故，同时通过结构修缮、加固、管线插入来提升其舒适和安全性，更好满足现代生活需求。颐和路11片区设计团队规划负责人、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秋风告诉记者，
把古的和新的都是结合在一起，就修的这个古的呢，就像在1930年一样旧，那么新的我们融入一些新的元素，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屏，就我们现在这个屏呢，实际上是一个玻璃砖，我们这用了一些这个科技手段，那么它这个墙呢，背后呢是用雷达科技，可以是一个投屏，也可以人跟这个墙互动。
徐州户部山回龙窝历史街区主街长2000多米，这里既有历史风云的雄浑壮阔，也有人潮涌动的烟火繁华。步入街区，可见特色建筑、精巧园林，还有非遗体验、演艺剧场、潮流名品等业态。不仅如此，街区全年还有创意市集、夏季音乐季、国潮快闪等数百场活动贯穿其中。徐州市文旅集团回龙窝项目负责人曹千里：
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将这个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城市更新这个美学相结合。这里呢，同时也是徐州市重要的时尚高地与网红打卡地。
平时人流量平均的话能达到2-3万人。
常州三宝街旅游休闲街区位于运河南岸，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街区一边是城市老建筑，一边是新式小店，还保留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工业遗存，老街风貌、历史与繁华在这里和谐交融。随着龙年春节临近，年货美食节也即将登场。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三宝街社区负责人王小花：
以运河文化为轴，打造轻松舒适的慢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年来打卡，市民朋友来进行一个微旅游，激发现在的消费的新动能。
城市更新行动是一项内涵广泛、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因地制宜，融通古今，一座座富有个性特色的城市正在江苏更新焕颜。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深，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变，我的爱也不移，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我的情。